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麦基牧师，欢迎你再一次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今天我们来查考马太福音第十八章，这里是论到主耶稣的门徒在他们的行为上有了一些偏差、阴暗的地方，原因是由于他们否定了主耶稣的王权。马太福音十三章里面，我们已经对天国奥秘的比喻当中已经有了一些了解，但是这几章经文从十八、十九、二十啊，这个经文里面会让我们更加的了解到关于天国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人要进神的国必须要重生，人要进神的国就是要重生，人若不重生啊，就是不能够进到神的国。那么这几章经文就是要来回答有关于这方面的问题，请大家学习神的话。现在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一节，当时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天国里谁是最大的？你有没有观察到人的肉体里面包括门徒有属肉体的野心，这个野心的问题？也许我这个人观察的也许比较敏感，我认为在这些门徒当中可能有两三个人，他们认为自己在天国里面应当当老大，做老大。于是耶稣就心有所感的就采取以下的教训来帮助他们了解。接着我们来看第二节，耶稣便叫了一个小孩子来，使他站在他们当中。这要告诉我们一些什么事情呢？怎么他叫一个小孩子来呢？这个要告诉我们小孩子是很单纯的。这小孩子就来到主耶稣的面前，在马可福音第十章十四节，马可福音第十章十四节，主耶稣也曾经这样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这里的问题不是说就是把小孩子带到主耶稣面前，这里所指的是说叫我们大人不要让大人阻止小孩子来到主耶稣的面前。这个是一个很可爱的一个场景，让我们看到主耶稣把一个小孩子放在门徒的中间。接着我们来看第三节，说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这一节经文就很肯定的，因为人常常滥用了、误解了这节经文的意思。在这里我们要记住主耶稣这里所说的要人回转像小孩子，回转的意思不是叫我们返老还童的意思。有人以为这一节意思叫我们说我们要必须要返老还童，变成一个小孩子的样子，或者说在我们行为上像一个小孩子的做法才能够进到天国。不是的，主耶稣在这里讲的不是要回到童年的时代，而是说要我们进到一个新生命里面，新的生命。在这里主耶稣要门徒要想得很清楚，要他们的注意力要从想到自己要在天国里面做老大这种想法要转移到怎么样才能够进到神的国，这个才是重要。进到神的国是重要，不是要在天国当老大。这就像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三节所说的，主耶稣说得很清楚，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就是不能进神的国。这一节经文里面是强调人必须要重生，在这里要人变成小孩子的意思，变成小孩子就是指人要重生的意思。当你被圣灵 重生了以后，在属灵上你才能够成为一个这里所讲的小孩子。很遗憾的是，很多人他不知道自己在灵性上是不成熟的。我以前在一个城里面担任教会牧师的时候啊，常常遇到有一些刚刚才蒙恩信主的基督徒，他们常常就要出来要上台做见证。我觉得这个就是跟当时的门徒他们在议论什么呢？就是他们想在天国里面谁是最大的，要当老大，是一样的，是一样的情形。主耶稣说，如果你已经信主的，这个意思是说你信主的，你要想想看你属灵的年龄到底是几岁，你灵性的灵命到底现在是几岁。这里说你要变成小孩子的样式。小孩子绝对不会说，哎呀，我要上去上讲台啊，我要去滔滔不绝的啊向人做见证。在上讲台上，小孩子会不会在教会里面要抢一个高位？他想说，哎，我要当长老，我要当执事，要抢一个高的位置，当然不会。保罗在教会监督的资格上，使徒保罗已经说出来，他已经排除了刚信主的，就是一个刚刚信主的一个基督徒，他们要不能够当监督，他们的资格不能当监督教会的监督。请看提摩太前书三章六节，这里强调说，初入教的，就是初进教入教的，不可做监督，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我觉得这里就是主耶稣所说的意思，要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接着看第四节，所以凡自己谦卑像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当你回想到要进神的国，要重生的时候，你就会了解，谁谦卑的像一个小孩子的人，他在天国里才是最大的。接着我们看第五、第六节，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海里。这里跌倒是指绊倒别人的意思，就是引人犯罪。主耶稣用很强烈的话语警告我们。在这里我觉得主耶稣所用的这段经文啊，是讲到可以说是强调小孩子啊，就是小孩子的福音工作也是很重要的。主耶稣说要把小孩子带领小孩子认识神，在他小孩子的时候就带领他们，这是教会非常优先的事工，教会事工这是优先。我自己很佩服那些做儿童福音事工的人，这实在太重要了。有一次啊，有一个故事，我听到一个故事，就说当时那个大布道家穆迪牧师，他有一天晚上他去布道完毕回家的时候，他的家人就问他说，今天晚上你布道的时候啊，有多少人信主啊？这个布道家穆迪他回答说，有两个半人。那他们就说，哎，那是不是有两个大人还有一个小孩子，这个叫做两个半，是不是两个大人跟一个小孩子听到觉志了？这个布道家穆迪回答说，不是的，是两个小孩子和一个大人在布道会的时候信主了。那个大人，那个老人家，他只有半条命，他因为他年纪比较大了，他只有剩下了半条命可以奉献给神，他只算半个。在这里我们看到小孩子是非常重要的啊。又有一个苏格兰的教会的有个牧师，他有一次想提出辞呈，那长老们教会的监督问他说，为什么原因你要辞职呢？那个牧师回答说，在过去一年只有一个人信主，只有一个小孩子，所以我要准备提出辞呈。但是你知道啊，后来这个小孩子长大以后，他是一个很有名的，他是开展了非洲的 福音事工啊，这个叫做墨菲牧师啊，著名的墨菲牧师，他那个时候还是小孩子，这个长大以后，他成为了一个开拓非洲大陆福音事工的开拓者。其实那一年啊，是这位牧师最丰收的一年。在刚才我们看的这几节经文里面，我们已经看到主耶稣非常看重小孩子。接着我们看第七、第八节，这世界有祸了，因为将人绊倒，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倘若你一只手或者一只脚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你缺一只手或是一只脚进入永生，强如有两手两脚被丢在永火里。这句话听起来实在是很严厉，非常严厉。接着我们看第九、第十节，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就把它挖出来丢掉，你只有一只眼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的火里。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我告诉你们，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父的面。哦，这段经文也是强调主是要我们不要轻看任何一个小孩子。当一个小孩子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死了，他的灵魂立刻就会到天父那里。亲爱的听众朋友，所有的小孩子都会回到天上神的家。如果你曾经你的孩子过世了，他在哪里呢？应该你要得到安慰，他就是已经回到天上，在神的家。不是因为小孩子他们没有罪啊，不是他们没有罪，或者说因为他们是你的小孩子，而是因为主耶稣钉十字架，他的死也是为了小孩子。这个就是主耶稣在这里所告诉我们的，所以叫我们不要随便得罪小孩子，不要轻看小孩子，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就算他们死了，他们的灵魂会立刻回到啊天父的面前。许多的父母不晓得他们的小孩子能不能上天堂，我告诉你，一定能，一定能。在旧约，大卫王也很清楚的这件事情。当他和拔示巴所生的儿子病了，他就很担心这个孩子的性命。按照撒母耳记下12:15-23的记载，他进食哭泣，整夜卧在地上。当孩子死了，他就起来洗澡换衣服，然后进去神的殿敬拜。他的仆人对他的行动感到困惑，大卫就解释说，孩子还活着，我进食哭泣，因为我想或者耶和华怜恤我，使孩子不死也未可知。孩子死了，我何必进食？我岂能使他返回呢？我必往他那里去，他却不能回我这里来。这是大卫所说的。大卫他对神有信心，他相信有一天他跟他的孩子会相聚，这是一个很宝贵的真理，我们可以记在心里。有些人虽然失去了他们的孩子，但是有一天必定在天上他们可以相聚，因为孩子是蒙到神的救恩。有一位牧师曾经说，他说，我有两个孩子，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上，我比较担心那个人在地上的那个孩子，因为我知道在天上那个孩子有一天我一定会跟他相聚。在这里我们看见主耶稣对小孩子的感受是值得我们很注意要关心的，尤其现在发生许多伤害小孩子的案件。最近我看了一个新闻，有一位母亲跟一个她的继父把一个可爱的小女孩丢在一个高速公路旁边，这个实在是太残忍了，他们就是要把这个孩子丢弃，他不要他。有人不相信有地狱，但是我要这样说，如果没有地狱的话，也要为这个人造一个地狱，应该有一个地狱是为这种人他要去的。其实地狱是有的，主耶稣用很强烈的字眼来警告我们，不可以侵犯儿童，侵犯小孩子。接着主耶稣带我们进到另外一个迷羊的比喻，非常，这个也是很奇妙的一个迷羊的比喻。在十一节啊，我们读十一节， 人子来为要拯救世上的人，这个比喻跟路加福音十五章迷羊的比喻不太一样。这个比喻的重点是在于拯救，神要来救赎，要来拯救。路加福音所强调的是来寻找迷失的羊，这里所强调的是什么呢？就是神要拯救那个迷失的羊。我们看十二十三节，一个人若有一百只羊，一只走迷的路，你们的意思如何？他岂不撇下这九十九只往山里去找那只迷路的羊吗？若是找着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为这一只羊欢喜，比为那没有迷路的九十九只欢喜还大呢。请注意，主耶稣在这段经文结束的时候，他想的就是小孩子。接着我们看第十四节，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这小子里失上一个。天上的父会照顾他们，直到他们长大，能够自己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但是身为父母的，你有责任把孩子带到基督的面前。我担心我们今天的教育制度常常把小孩子当成实验品。我们已经看到今天呢，有些年轻人为这样子已经付上了重大的代价以及后果。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对我们的孩子，我们是有责任，有重要的责任。接着我们看第十五节，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如果有弟兄得罪你，你要主动的去跟他谈。这一节是讲到信徒啊，他犯罪，就是受害人，受害的那一方，他有责任主动的去找那个侵犯他的那个弟兄，而不是等他来找你。我们看十六十七节，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着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有些人因为怕麻烦，希望把大事化小，就把事情就隐藏起来了。这不是主耶稣所教导的。假如有两个人啊，信徒之间有摩擦啊，我们应该用温和的、和平的、很安静的态度来处理这件事情。如果两个人之间他们之间不能解决啊，也许我们就要带到啊两个人、两三个人去来解决。那么如果解决不了的话，那么只好最后就要交给教会来处理，因为教会是有最后处理这个事情的权柄。关于这个题目啊，主耶稣做了以下的决定。在第十八节，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在马太福音十六章十九节，马太福音十六章十九节，我们已经解释过、读过这一节的内容，就是说我们在地上捆绑的这个人，在地上就要受捆绑。如果我们把神的道传出去，这个人接受了，他在地上就会得到释放。接着我们看十九二十节，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求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在什么事情上我们有共识的话，在面前，在主面前祷告，神就会听我们的祷告。是的，但是要注意有两个条件，在那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主就会垂听任何奉基督的名所发出的祷告。这也就是说基督他自己也会做这样的祷告，或者我们可以说 奉主的名求，就是按照主的旨意来祈求。所以祷告的时候是照着主的旨意的祈求，不是乱求。这里经文说，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这是一个教会，作为教会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模式。接着我们看第十九节，这个经文也是说明祷告的一个新的基础。十九节讲到祷告，两个人、三个人一起祷告。第二十节就是这个经文是讲到教会一个新的基础，教会也可以讲到教会的新基础。按照《使徒行传》第二章42节的记载，早期的教会就是这个样子的，他们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这是教会的一个新的形式。接着我们看21节，那时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彼得心想说，这样大概已经够宽宏大量了吧，因为根据拉比啊，旧约拉比他们的教训，只要饶恕人饶恕三次就很够了，彼得已经愿意饶恕人七次，但是跟主耶稣所的说法相比的话，那彼得的宽容度还是很小气啊，差得很远。我们看22节，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七次，乃是到70个7次。哦，就是490次的饶恕，好多哦。也许还没有饶恕到那个490次，可是问题可能已经解决了，不然两个人可能是年纪已经太老了，已经没事了。490次的是一个极限啊，也许就是一直在饶恕，这是主耶稣要我们去做的。接着我们看23到26节，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欠1000万银子的来，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的，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那仆人就伏伏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我想他是想按分期付款的来还钱吧。我们看27节，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我想主耶稣用了一种很特别的说法带出他的真理是什么。这个仆人欠主人1000万两银子，要原谅欠这么多钱的人。结果我们看28节，那个仆人出去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10两银子，便揪着他掐住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欠的还我，10两银子来跟1000万两银子比，怎么能比呢？好，接着我们看29到35节，他的同伴就苦苦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他不肯，竟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就甚忧愁，去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对待你们了。这是一个仆人讲的，仆人得到主人的宽恕，但是这个仆人却不肯饶恕别人的一个比喻。这里说明了一个饶恕的原则啊。这一段经文也是说出了一个新的道理，但是我们在看到以弗所书里面的原则是对我们信徒所定的。以弗所书第4章32节一个新的重要的饶恕的原则，在这个基础上好像有点不一样。那你说，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因为神饶恕了我们，所以我们也要彼此饶恕。如果神按照我们饶恕别人的方式来饶恕我们的罪的话了， 那我们就都得不到饶恕了。感谢神，我们已经成为神的儿女，是因为我们得到神的饶恕，所以我们也去饶恕别人。当然，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行事为人的准则。今天我们分享马太福音十八章，有许多重要的属灵的功课，希望你好好的在神面前默想，越来越知道神的心意是如何，让我们的生活里面能够行出来。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到这里就结束，欢迎你继续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如果你有什么分享，欢迎你来信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